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老话说啊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估计现在深圳市的领导班子正跟家里跪地磕头呢，希望老天爷收一收神通，可别让自己再处于风口浪尖了。前两天咱不说了，因为现在世道不太平，报复社会的案件频繁，又正好赶上股灾，结果呢，深圳就出了好几位侠客，造成了全城安检，那队伍排到姥姥家去了，怨声载道，还引来了央媒的点名批评。毕竟大家都知道，你这玩意儿啊，不是为了保证安全去的，要么是因为领导家亲戚卖安检设备到货了，得拿出来用一下，证明钱没白花，哎，工作留痕。要么就是纯为了恶心打工人，在上班前还得摆你一点。你要真碰见那个平地一声吼的主，这帮安检人员跑得比谁都快，毕竟月薪3000的工作犯不着真玩命啊。而这两天台风又来了，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想吟诵高尔基的诗《海燕》，那真是狂风卷集着乌云，破烂袭击着行人啊，漫天不是碎片就是树叶雨伞乱飞，但凡有楼梯的地儿就能变成瀑布，出个门你就算是渡劫。本身呢，深圳内涝的问题这么多年就没解决，一下雨就容易出门看海，堤坝地区的房子被泡了一遍又一遍，跟生产线似的批量制造水泡车，车主都打算直接去买艘橡皮艇了。放之前大家觉得天灾人祸没办法，咬着牙坚持，但是现在不一样，都逼到悬崖边了，过不好还不能过坏吗？眼一闭心一横，进去还能管一段时间饭，反正股票都套牢了，没准放一段时间出来还赚了呢。就这种生活小妙招，一般人咱都不告诉的，哎，听到各位观众老爷不得动动发财的小手点一点关注和赞，顺便别忘了打开推送，不错过每天的精彩内容嘛。有条件的加个会员赏个鸡腿，没条件的看看广告，您的每一个微小助力都能帮本频道滚得更远。正所谓是不炼金丹不坐禅，不为商贾不耕田，闲来就把贫嘴卖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朽木在这里先谢过各位衣食父母了。不过你就说说啊，多吓人，一个个跟亡命徒似的，眼睛血红，神情紧绷，一言不合就血溅五步。为什么深圳市领导这么担心呢？因为深圳的失业率高啊，大量的年轻人当时为了梦想被吸引过去，现在梦碎都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挂壁求生呢。龙岗的公办幼儿园过去谁看都是铁饭碗，结果现在大批关停，兢兢业业了很多年的幼教现在都失了业。这事儿找到教育局去也说没办法，现在年轻人都不结婚不生子了，生源没有了也不可能白白养着你们。幼儿园是第一步，几年后啊，这个势头就得波及到小学初高中。所以之前咱就说了，中国教育以后肯定要分层，优质的教育资源肯定是被垄断的，你老百姓快乐教育，权贵搞精英那一套，阶级就固定了。而之前失业了还能去开网约车跑外卖，但深圳是谁啊？那可是坐拥高级人工智能的城市，中国科技的桥头堡，用人力多低端呀！哎，街头巷尾最近大规模增加了自动驾驶的出租车，主打一个走普通人的路，让普通人无路可走。送外卖算法给你卡得死死的，每次都跟那奥运记录似的，告诉你还能更快一点，一个月挣不到3000块钱，而深圳租房就至少1000多，那还是合租。很多外卖小哥为了省钱就睡在公园啊桥洞风餐露宿。据财新网年初的调查显示，中国约有4700多万无家可归者，这一数据比2020年翻了5倍，而这些人中大部分低于33岁，很多自打疫情毕业后就没找着工作，你说这好时代都赶上了。对此官方是怎么做的呢？哎，驱赶，争取能从本城市赶走，把自己的麻烦踢到别人那儿。但是收效甚微啊，毕竟家富流言急，家贫走四方，但凡能在家乡混得好的也不会背井离乡讨生活，大部分是回不去。一看这个没办法呀，深圳只好在桥洞啊公园等等地方能装护栏的装护栏，看到帐篷就强拆。就跟过去驱赶流民似的，身强力壮的黑皮狗们到处乱窜，看见那外地人先查账再押解， 直到出了几回事这才收敛。毕竟深圳不是北京，力度还是有限，而人民也像得到了感召似的，突然记起来说国家给养老的口号了，于是乌泱乌泱的开始朝着党群服务中心进发。于是乎，现在就能看到大批失业人员聚集在党群中心门口的奇观。当官的一看脸都绿了，你说敢吧，这帮人纠集在一起，你说话说重了容易被冲塌，你不敢吧，办事不利，这失业率不拍脸上了吗？你看，要不说能在中国当官的都不是一般人呢，丧事儿喜办这个技能你得学起来，免费的 WiFi 充电插座都给准备好，24小时亮着灯也花不了几个钱，再施舍点免费的粥，你看看这一下不就从粥扒皮变成大善人了吗？之前年轻人还得去星巴克，你看看现在党就是你亲妈，有事儿你就回家，网上全是一通夸奖，什么政策有温度啊，什么年轻人不焦虑啊，你看看还有人问为什么失业的问题吗？但是像这种花钱买平安的操作，只有像上海深圳那种大城市能玩，因为还是牛马多，做的贡献足够。像东三省这种倒霉蛋完全不具备当好人的条件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穷。现在整个东三省的财政问题很严重，之前咱说从公务员到医生老师集体欠薪，而这两天长春市的领导自己站出来了，说中央不给拨款，全市自己存钱，从修路到财政都快去网上众筹了，这不是打中央的脸吗？于是文章快速被和谐，但是讨论被广泛的流传下来。之前的帝国工业之子在改革开放初期就被摆了一道，现在又来一回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长春之前呀，侧重重工业，凭着一汽，也就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，包揽了中国油车的制造，多年来靠着这个挣钱。现在国家大力度推新能源，政策倾斜，制造业链转移，看上去是发展战略，其实背后是权力的交割和替换。卖地没人买，税收上不来，人又大规模流失，这些地区别说开党群中心了，不拦路劫道都算是心善。一边是居高不下的失业率，而另一边能进工厂的情况也没好多少，40多度的环境里拧螺丝，老板手握着利润，打工人依旧过得像狗，生产出大规模的垃圾想倾销到海外，结果这不又被欧盟给罚款了，外销不出去，只好打包忍痛低价卖给国内的老百姓。你说本来经济不好，挣钱就不容易，没想到国际市场没打开，国际竞争先来了。这两天敦煌媒体中心定向用萝卜坑的方式招聘了一个主持人，还是个苗正根红的外国人，叫谷爱华，呵，中文那叫一个流利，是一个十足的中国通。都说事出反常必有妖啊，一点不假。你看那些普通的眼神清澈的外国人来中国是什么呀？一句中文不会，天天颐指气使，没事就爆出点惊人言论，那都是普通群众。而这哥们儿把见风使舵玩到了极致，不仅中文流利，博览群书，而且特别会说政治正确的话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到。果不其然，再一看，爹妈都在阿美利卡的部队工作，哥们儿也是妥妥的情报二代，换中国怎么也是八旗子弟了。而且你别说啊，这名起的跟谷爱凌还挺像，琐事儿方事儿也差不多。在中国的时候说中国好，在阿美利卡的时候就宣传中国不人道和暴政。中国网友呢本来就玻璃心，见不得这个谁都来分一杯羹，尤其是年薪90万，你给专门研究敦煌的老教授也没有过这个价格呀，这玩意儿何德何能呢？于是乎啊，看见他的更是往祖坟上刨，把他之前反华的言论都整理出来往有关部门报，并且称敦煌媒体是买办，为什么大张旗鼓的把这样的坏分子放进来，还让他能大摇大摆的出入各种敏感场所，你看看狭隘了不是？这是人家八旗子弟之间的利益交换，你一个茶馆端茶倒水的，有你替大清担忧的位置吗？早在敦煌之前，上海就已经宣布鼓励外籍人才来中国进入企业和事业单位了。你别管官老爷们是为了要几个外国脸骗补助，还是制造一种我们很 international 的假象， 反正人家已经定调了，用本国人就是不洋气，俗称看不上，就结案陈词了。网上的战狼粉红群情激愤，无数的自干五大 V 也站出来发表真知灼见，结果不出意外的全被禁言了。不是吃皇粮的就不要替人家着急，你们站在的什么民族大义大是大非的立场，人们根本就不考量。而这事儿解决的也挺简单的，胡锡进出来建议说群众纯粹是看他收入眼红，其实无所谓立场，建议后续机构在雇人的时候把工资搞成阴阳合同，这样就稳妥多了。你看看多好，能人啊，一箭双雕。而相关话题的讨论在网上更是鸦雀无声，其实已经很表明官方的态度了。普通人啊，莫谈国事，还不赶紧拧螺丝去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深圳失业人数暴增，都聚集在党群中心蹭吃蹭网，官方宣传为暖政，是不是为了掩盖问题呢？敦煌媒体中心高薪聘请反华的外国人，爱国在上层的利益交换面前，是不是幼稚的可笑呢？欢迎留言、点赞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或者打赏个鸡腿给朽木鼓励。更重要的是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且打开推送，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您的支持和留言是本频道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嬉笑怒骂，快言轴，感谢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